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个欺骗成功了，我们当然也想到，我自己想，这欺骗怎么会成功呢？你这样就能够骗啊，那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这么走就白走了。你这样骗得住吗？我想重点不在他们欺骗的技术是多么的好，甚至不在乎以色列人的辨别力的高低哈。重点在以色列人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受了他们一些食物，这等于是被贿赂这口气了。以色列人不应该跟人家在这种情形就受人家食物，你拿人家的钱手就软了，吃人家的饭嘴就软了，你受了食物你就是跟人家和好了。但这可能不是最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错误呢，甚至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求问神啊。各位，我们当然是求问神，但是也要小心，这不是求问神每次一定就有我们所想到的正确的答案，因为神很多时候并不回答的。扫罗祈求也不回答的。那我们今天更不是用问卜的方式来求神回答了，我们一定求神指引，但是神的指引方式是什么，我们怎么敢说呢？我们就是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吧。各位也不要去迷信一种什么特别的一种方式啊，像基甸的羊毛，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在圣经里有记载，是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求，但是用这些而放弃了我们的思考，对神的敬畏，思想神的话和对人的请问，那就不恰当，一天到晚只想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我们应当凡事求问神，但是那个形式不要把它想成某一种形式，不管是问的形式或答的形式，问的形式不要是羊毛的干湿，答的形式不要觉得一定要在梦中听到什么东西才算哈，这都是危险的。我们要求问神，要尊主为大，这里他们没有求问神，问题就在这里。也不是，我再一次说，不是形式上每件事都要问主啊，我这个回答要怎么样，考试每题每个字主啊要怎么写，这个标点符号要打多大，那就是幼稚了。好，我们不应该会犯这错，但是在很多事上我们是犯这样的错误，就是我们完全不求问神，或者说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是一种呆板愚蠢的方式。好吧，约书亚就跟他们讲和了，也向他们起誓了。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这个所以可见第九章第一节讲到和第三节讲的是同时并进的哈。一二节是诸王要联合，这联合也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联合起来的，彼此商议啊等等等等，到最后可能要好几个月都不一定。然后即便居民来到这里呢，可能就是几天完了，可能就是三天了，三天完了，哎呦，他们听见他们是临近。为什么是听见呢？应该是看见。那这几个代表的情形，以色列人就可以看到，哦，原来他们这个族的人都住在附近，那显然一定有他们的方言，一定有他们的言语和他们的一些服饰，很明显把他们表现出来了。那说听，可能就是他们讲的话正好是我们前几天三天前听的那批人讲的话嘛。那以色列人怎么分辨当时这个新鲜的话，他们怎么交通，他们中间有没有传译，我们想最可能就是有传译，但是他们多少也懂一些，所以这听见是看到这些百姓原来是这附近的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各位，在远方先跟你立约，因为可以表示说我们不在迦南地，迦南地神给你们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远交近攻嘛，你通常冲突都是跟最近的人冲突，尤其耶和华说这个地方都要被你们拿到，所以一定是冲突的。远方就立个互不侵犯条约，好像觉得可以。现在就在这中间，就是我们要灭掉的，那 你这边就有问题了。这个十六节也是一个概括的，先讲底下发生的一些浓缩在这里。十七节，以色列人起行到第三天，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片、基拉非、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啊，因为他们也很怕了，哎呦，不击杀我们会死的，不击杀记得雅干的事情吗？会众领受对全众首领领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今天起誓我看是越来越不算一回事，今天恐怕在法院的纯正信函还比较有效一点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害怕，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好，现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很不高兴，没有杀掉他们，会众说我们已经发誓了不行。然后好像也很有意思啊，这里没有讲到说对约书亚的不敬。我们想每次以色列人抱怨，包括会众和首领都常常向摩西抱怨，哎，神真是很怜悯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个胆小的人，像提摩太一样，所以他就没有碰到这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在旷野的时候，摩西都已经被 K 死不知道多少次了，哎，结果他们没有怎么样，就是跟首领发一下怨言，首领跟众百姓都还是很听约书亚的话。好，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发现是他们，也是于是约书亚就把这个欺骗人找来。如果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讲，欺骗人也太孬种了，他们好歹也可以一战嘛。各位不要忘记，这是不战而降，哎，从我们中国观点来讲，这是非常的懦弱的，是汉奸的。中国人其实我看也是喜欢打仗的，除非是我们征服别人，别人来顺从我们啊，否则我们是不愿意顺从别人的。现在约书亚把他们召来，你们骗我们啊，现在你们被咒诅，这也有意思，这被咒诅总比全族被杀掉好。你们被咒诅，你们要做我们的奴仆，为我们的神劈柴挑水，当然这很多人说因祸得福了，得到最亲近上帝的办法，这我想也是啊。但是就人来讲，管你劈柴挑水是对任何一个神明或人，就外表来讲，人都不会喜悦的，人不知道这有什么祝福。所以那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你可以说他很有福，也可以说他很倒霉啊。我们今天要背，恐怕也会很倒霉。我有很多事要做，还要来背，还要这么重。哎呀，如果是指导耶稣他，我们就很荣幸的来做了。只是我们的心恐怕这那种态度总是不好的，被咒诅的，哎呀，做这些事，但是实在是一个恩典。因为他们虽然是说谎不对，但是以色列没有问耶和华，以色列更不对，没有问耶和华，然后答应了，那诺言就要守，不守的话那就也是很不对的啊。这里我想都让我们看到，好像起的事比遵行耶和华的话还要更重要。我们不敢说要这样解释，但我们解释就起码最后的决定就约书亚他们不杀他们，而神也没有为这件事发怒，没有愤怒临到他们。可见得尊重一个约定是很对的。我不是说相对听神的话把人家杀掉就不对，只是你看到这里的确有很多的弹性哈，不是通通都要杀掉，他们还是可能可以保命的。如果跟人家谈了，如果是一种顺服的态度， 那这里欺骗人，我们再一次说，跟拉合的做法是很像的，只是他们好像无恩于，以色列人，就像拉合对那两个探子是有恩的，所以他们谈判筹码好像差一点。但约书亚说，吩咐出来的就非常棒了，吩咐出来的就是你们做这个事吧，他们也很愿意啊，做这个事亲近上帝的。我们是很怕你们，我们怕你们的神，这是对的，这很好。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做吧。好吧，真的要杀我们，我们也顺服。哎呦，这是很棒的。实际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但他们好像就是一直听了约书亚的话，然后呢，约书亚就怎么待他们呢？救他们脱离以色列手，以色列没有杀他们，然后呢？在那天呢，约书亚就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哦，这很重的工作哈，但是他们就做，而且一直做到约书亚记写的时候。我们还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是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在艰难中啊，我们学习做那个最能够逃出喜悦的哈。当然如果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些都加给我们哈。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你看这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在以色列手里来，亚多米希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这你一看就是好像跟那个第九章第一节是一样的，所以可见的第十章前几节呢是呼应着第九章的。他进行毁灭，然后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啊。所以我们对爱城的人就有更多的敬佩了。跟拉合一样，他们虽然有做错事，但是他们选了上好的福分，至终对上帝是或上帝选民愿意投降。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哈。天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们是降服于神或者神的仆人吧。啊，神的仆人当然也希望学习一个功课啦，就是我们一定要凡事求问神哈，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最要不得的就是顽梗悖逆到极点哈。好，他们本来就是要跟以色列人作战，又听到基遍的居民跟以色列人立合约，哦，第二节他们也是一样，就惧怕。基遍听到也是非常惧怕，但惧怕结果是投降。耶利哥城也听到也是惧怕，惧怕结果就是顽梗对抗。除了拉合以外，基遍人是惧怕就投降，武王呢是惧怕就来继续作恶，继续抵挡上帝。因为当然基遍是个大臣，哎呀，你想到自己的利益啊，或想到自己的得失啊，就一定想不对，想到神的话继续想下去，就能想得对，就能做得对了。好，基遍投降，那我们跟着投降就最对了。基遍投降了，我们不投降啊，吼！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对不起，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啊，是他找到这些地方的小王啊。哎呀，这些小王也是很顽梗，你看都一起来合作做这个事情。好，他们要打基遍人呢，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 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的亚摩利的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片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打在他们身上。这个冰雹原来原文做石头，我想就说是石头没有关系的，神要降石头也没什么稀奇，神要降冰雹当然也可以了啊。这里既说石头就是石头，起码他要给我们印象就是像石头一样的恐怖，只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好，基遍人去找约书亚，约书亚也是很不错啊，就去作战。显然基遍人现在已经解除武装了，或者他们也就是除了这个欺骗以外，后来就非常顺服，因为第二节讲他们都是勇士啊，勇士可以自卫啊，也许也有参加战争吧，但是也许就是我们就像利未人一样做了劈柴挑水的人了，我们不作战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请约书亚来做事，所以你看约书亚继续承认这个条约啊，真是好像很不方便啊，这我们自身难保还要跟还要来帮你们，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神也是要他们去击杀这些人嘛，所以借着这机会击杀这些人也很对啊。好，约书亚就这里说猛然临到，我们也不太懂啊，猛然应该两个意思，一个有快，一个是强大的临到啊。以色列人是什么军队居然是这么厉害，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是耶和华使他们使敌人溃乱，然后耶和华降石头降冰雹把他们杀了。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住，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当日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啊，这当然是一个我们也熟悉也听过的这个神迹奇事了，日头月亮的止住，但日头月亮的止住呢，到底是不是实际上日头月亮不动了？我们绝对相信神有能力做这个事，但是这会引起的这些变化，那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你说这就是神让那个光继续的有，好叫约书亚能够击杀众仇敌，那是我们能够更相信的，就是让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也不太懂啊。因为如果就是降冰雹把他们打死就好了，这跟日头月亮有什么关系呢？除非你说，这个就是让以色列人一直杀，当天就杀，而且多杀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以色列人也很累了。为什么要这样祷告？我不太懂。但约书亚显然觉得这是一个急的事情，需要快。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多多的反思，要慢一点。但有的时候真是也需要快，因为神要我们做，这样我们也不能说这件事神要他们做。但显然约书亚这样祷告也是真的，神垂听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 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